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苏烙的这个贯穿到这里。那么下面有一段戏是在讲宝玉要入睡以前跟袭人有一段话，那这一段话会接连到宝玉到袭人家里去。宝玉到袭人家不是旁边坐了很多女孩子吗？那女孩子看到宝玉进来很害羞，就低了头都不敢讲话了。所以宝玉现在就想起来，就问袭人说，哎，我今天那些看到那些穿红衣服的女孩子是谁？那这个袭人就讲说啊，是他们的这个姨表姐妹们啊，就是他们家里面的这些亲戚姨表姐妹。然后宝玉就赞叹了一下，那袭人当然就有一点从他的身份跟角度来反应说，你叹什么气？那你是觉得他们穷人家的小孩子不配穿红吗？因为红衣服是比较贵重的啊，比较贵重，很多是贵族人家，宝玉就穿大红嘛，都是大红的衣服，上面绣金蟒的。那宝玉就觉得，哎，你怎么这样讲话？然后就跟他讲说，那样的人不穿红，谁配穿红啊？就是他意思说，那些女孩子很漂亮。那他也很赞叹，就觉得说，这么漂亮的女孩子，是不是也到他们家来多好？那袭人又多心了，袭人说，我们家就是我做丫头的命，难道别人也要做丫头？我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了解，这里面很明显就是两个人的身份是不同，一个是主人，一个是丫头。所以宝玉没有那个心，可是袭人都会往那个地方去想，就说你要他们来我们家干嘛？那我是丫头的命，难道他们也是丫头的命之类的啊？就这样的一个回答。那宝玉就急了，宝玉觉得你为什么老是觉得我是从这个角度在想？他说我只想说他到我们家来也可以做亲戚啊。那袭人就讲了真实的话，说那也般配不上。就是因为过去讲究门当户对，这种家庭怎么可能跟这种家庭结亲？所以他说那也般配不上。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袭人懂事，袭人守份，守份是说他觉得他就是这样的一个命，所以他也不会越礼啊，不会得意忘形。就是宝玉赞美他家里这些女孩子啊。好，所以我们读一下这里，那袭人说那是我两个姨妹子，那宝玉听了就赞叹了两声。那袭人说你叹什么？他说我知道你心里的缘故，想是说他哪里配穿红。那宝玉就笑了说，不是不是，那样的人不配穿红，谁还敢穿？我因为看他实在长得好，怎么也让他在我们家就好了。那袭人就冷笑说，实在好的该给你家做奴才吗？好，这种话当然其实是宝玉听得会很不舒服的，可是袭人的身份他毕竟真的就是奴才，是一个丫头，所以他自己有时候常常要提醒说，不管主人对你多好，你其实是一个奴才。所以宝玉听了就说，忙笑说，你又多心了，我说往咱们家来必定是奴才不成，说亲戚就使不得吗？啊，就是说他也可以来我们家做亲戚啊。袭人就说那也般配不上啊。宝玉就不肯再说了，觉得好像说不过袭人，他就只好在那边剥栗子。那你看到下面的反应啊，袭人那种姐姐跟母亲的个性，她很怕宝玉有什么心事堵在心里面，所以她刚才讲了重话，其实袭人平常不太讲这种重话的，可是因为今天她回到家里，家里说要帮她赎身，让她再改嫁，要嫁给别人，所以其实她有点难过，所以她才讲了这些话，讲了这些重话。可接下来看到宝玉不讲话，她就会很担心，她觉得宝玉不快乐是她很大的愧疚的事，所以她就是说你怎么不讲话了？那是不是我刚才冒撞冲犯了？那你如果觉得我刚才这样讲话不开心的话，你明天赌气花几两银子把他们买进来就是了。好，这里面当然也让你感觉到说，这种门不当户不对的确到如此的地步。就对贾府来讲，如果你真的觉得哪一家的女孩子很好，你就是花几两银子就买过来。记不记得前面薛蟠喜欢那个香菱，他香菱已经是有相过亲有未婚夫的，他硬是就是把人家就几两银子就买来了。那么这里面都在讲这个贾府声势之大，那种贵族的势力之大，可是宝玉当然不是这样的人。那宝玉就笑着说，你说的怎么叫我答言呢？就是我怎么回答啊？你讲到这么难听的话，我不过只是赞美他说，他应该生在这深堂大院的，没得我们这种浊物到生在这里。这是宝玉非常特别的东西啊，一个公子哥，可他总觉得生在这个富贵人家的结果是一群浊物，那些长得清灵清秀的反而在民间。所以他，我就觉得《红楼梦》里其实有一个很反阶级的东西，就在那个年代当中，一个出身贵族的作者曹雪芹，他根本不觉得他自己是什么钟灵毓秀的感觉，他反而觉得民间 到处都是非常精彩的人，那他自己像一个浊物一样啊，没得我们这种浊物倒生在这里。所以这种其实是一个自觉，也是一种忏悔啊，一种非常忏悔。所以我记得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谈过，我觉得《红楼梦》其实类似西方启蒙运动的忏悔录，就像卢梭他写忏悔录，其实对生命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反省的这种感觉啊。那袭人说，他虽然没有这个造化，倒也是娇生惯养的啊，就是讲他这两个姨妹妹，那家里也都很看重，姨爹姨娘的宝贝，如今17岁了，那各样的嫁妆都准备好了，明年就出嫁了。那宝玉听到出嫁二字不禁哈了两声。好，宝玉最难过就是女孩子出嫁，不知道为什么，这是他的怪癖。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一直看到19回，大家大概已经感觉到宝玉觉得女孩子很尊贵，女孩子很应该让人心疼疼惜，可他又觉得很多男人老是在糟蹋这些女孩子，所以他每次听到出嫁跟结婚，他就觉得这些男的没有那么珍惜这些女孩子，其实在糟蹋这些女孩子。所以这个当然我们可以说是宝玉的怪癖，可是也可以看到在那个年代当中，宝玉会觉得那个封建里面以父权为中心的男性沙文主义其实是一个他很反对的东西啊，所以他在这里总是用这样的方法反复觉得，哎呀，这么好的两个女孩又要出嫁了，那出嫁变成一个很大的恐慌吧，因为不知道他们碰到什么样的男人。那正不自在，就听到袭人叹了一口气说